亲爱的同学们，课文常读常新，跟着苑阳老师一起读课文吧。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了。第五课，鲁滨逊漂流记，节选。梗概。从前，有一个叫鲁滨逊的英国人，他喜欢航海和冒险，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碰到过许多危险，但他一点也不畏惧，希望走遍天涯海角。有一次，鲁滨逊乘船前往非洲，途中遇上大风，船严重受损。同伴们在乘小艇逃生时都死在海里，只有他一个人被大浪冲到海岛边。这是一个无名的、没有人居住的荒岛，到处是乱石野草。他又累又饿，心里想，流落到这种地方，怎样活下去呢？等到潮水退了，鲁滨逊看到那大船竟然还浮在海面上，离岸并不远。他就找了一些木头做成木筏，划到船边。在船舱里，鲁滨逊找到很多可以用、可以吃的东西，陆续搬到岸上。没有淹死的一条狗、两只猫陪着他，这使他在凄凉中感到一丝安慰。鲁滨逊走遍荒岛，在山坡上选择了一块有水源、可以防御野兽的地方，用木头和船帆搭起一座简陋的帐篷。那儿可以看到海面，他希望瞧见过往的船只，以便请求救援。鲁滨逊在岛上定居下来，过着寂寞的生活。船上搬下来的食物越来越少，要想活下去，就得想办法。他每天要么拿着枪带着狗到森林里去打猎，要么到海边去捕鱼，还把捕到的活山羊蓄养起来。后来，他竟有了成群的山羊，可以常喝羊奶、吃羊肉。鲁滨逊从船上搬来的东西里还有一些麦子，由于被老鼠啃过了，他就随意把它们丢洒在地上。没想到不久竟长出了嫩芽，后来又结出了穗子。他用这点麦种反复种收，到了第四年，终于吃到了自己种的粮食。很多年过去了，有一天，鲁滨逊忽然发现海边沙滩上出现了人的脚印，他惊恐万分，猜想这一定是附近的野人留下来的。他担心这些野人会来吃掉他，于是在住所前的空地上密密麻麻地插上树枝做防御，又把羊分在几个地方圈养。他在这种不安的心情下又生活了两年。后来，鲁滨逊再一次看到野人留下的生火的痕迹和满地的人骨，他不由地联想到他们野蛮的宴会。鲁滨逊在恐惧之中开始考虑怎样对付这些可能出现的野人。又过了几年，有一天，鲁滨逊看到30多个野人乘着小木船上了岸。 他们拖出两个倒霉的同伴，杀了其中一个人，另一个则挣扎着逃跑。他逃的方向正是鲁滨逊住所的方向。鲁滨逊决心救下这个逃跑的野人，于是开枪打死了追赶他的两个野人。他给救下的野人取名星期五，星期五很快成了他的好帮手。他们愉快地生活在岛上，扩大了粮食种植面积，又增加了几个羊圈，晒了很多葡萄干。鲁滨逊差不多淡忘了要回到英国，回到文明社会的想法。有一天清晨，鲁滨逊被星期五喊醒，原来有一艘英国船只正在附近停泊着。他发现这艘船上发生了叛乱，水手们绑架了船长。鲁滨逊和星期五救出了船长，船长愉快地答应带他们回英国去。在荒岛上度过了28年后，鲁滨逊终于回到了英国。节选。我现在处在一个令人忧伤的、没有言语交流的生活场景中。也许这种生活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我必须接受这种生活，并且一天一天过下去。根据我的估算，我是在9月30日登上了这个荒无人烟的岛。当时正是秋分前后，太阳正好在我的头顶上，所以我估计自己是在北纬22度22分的地方。在岛上待了11、12天以后，我忽然想到，由于没有本子、笔和墨水，我将没法估算日子，甚至分不清休息日和工作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用刀子在一根大木杆上刻了一些字，并把它做成一个大十字架，竖在我第一次登岸的地方，上面刻着1659年9月30日，我在这里登岸。在这根方木杆的侧面，我每天用刀子刻一道痕，每第七道刻痕比其他的长一倍，每月第一天的刻痕再长一倍，这样我就有了日历。我几次到船上去取出了许多东西，有几件虽然不值什么钱，对我来说却很有用，比如笔、墨水还有纸。在船长、大副、炮手和木匠保管的物品中找到的几个包裹、3、4个罗盘、几台数学仪器，还有日晷、望远镜、地图和航海类的书籍，我把它们一股脑堆在一起，以备不时之需。还要提到的是，我们的船上有一条狗和两只猫，那两只猫是我带上岸的。至于那条狗，是在我带着第一批货上岸的第二天，它自己从船上跳出来游上岸到我这儿来的。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是我可信任的仆役。我不稀罕他给我弄来什么东西，也不稀罕他同我作伴，我只需要他同我聊聊天，但是他却办不到。找到了笔、墨水和纸之后，我尽最大的可能节省使用。只要我还有墨水，就能把事情记得非常准确，但是墨水用完以后 我就办不到了，因为我想尽办法还是制造不出墨水来。尽管我收罗了这么多东西，还是缺少许多，比如墨水，还有用来挖土或者运土的铲子、鹤嘴锄、铁锨以及针线。至于内衣之类，虽然缺乏，但我很快就习惯了。没有工具，干什么都困难重重。我几乎花了一年功夫才完全布置好我那个用栅栏围起来的小小的住所。那些尖桩或者圆桩沉得很，我要使出全力才举得起来。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砍下那些木材，并且在林子里加工好，再花上更长的时间把它们运回家。也就是说，我需要花两天时间砍成一根木桩并运回来，在第三天才把它打进地里。我最初用一根很沉的木棒打桩，后来想到了用铁撬棒打。尽管如此，打起桩来还是很费劲儿，而且非常麻烦。但是，我既然不得不干这活儿，又有的是时间，有什么必要介意呢？这活儿要是干完了的话，除了在岛上转悠，寻找吃的以外，那我也没有其他的事儿可干了。我现在开始认真考虑我的处境，我一一记下我经历的事情，并不是想把自身的遭遇传给后人看，而是要把一直萦系在我心头、不断折磨着我的想法吐露出来。我的理智现在已经逐渐能够控制我的沮丧心情，我开始尽可能地安慰自己，把我遇到的凶险和幸运做个对比，使自己能够心平气和。我按照商业簿记中借方和贷方的格式，如实记录了我所遇到的幸与不幸。坏处，我被抛弃在一座可怕的荒岛上，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好处，但是我还活着，没有像我的伙伴们一样被淹死。坏处，我被单独踢出来，与世隔绝，受尽苦难。好处，但是我也免于死亡，而船上其他人员都已丧命。坏处，我被从人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孤独的人。好处，但是我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既没有挨饿，也没有奄奄待毙。坏处，我没有衣服穿。好处，但是我身处热带，即使有衣服也不用穿。坏处，我没有任何防御力量或者手段来抵抗人或野兽的侵袭。好处，但是在这里我看不见会伤害我的野兽，在非洲海岸上我却看见过，要是我的船在那儿倾覆该怎么办呢？坏处，没有人可以同我说话或者宽慰我。好处，但是船飘到了离岸很近的地方，我取出了很多必需品，有些甚至够我用一辈子。总的说来，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叫人受尽折磨的处境，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值得宽慰的东西。这场世界上苦难最深重的经历告诉世人，在困境中，我们可以把好处和坏处对照起来看，并且从中找到一些东西， 来宽慰自己。现在我对自己的处境稍稍有了一点儿焉知非福的想法，我不再远眺大海，一心想看到船的踪影了。我着手调整我的生活方式，尽我可能把一切安排得舒舒服服。